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君子义以为志，在孔子看来，义是君子的本质，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，也是个人道德修身的价值取向。与人交往，以一片真诚之心相待，重道义，知恩图报，这是朋友之间真正应具备和遵循的，这样彼此之间才会互相信任理解，才能称得上是君子之交。枉修高义，痛哭圆坛，若得收葬，全路一干。
王修，字叔智，东汉末年北海营陵人，今广西。为人正直大度，重义气。他治理地方时意志豪强，赏罚分明，深得百姓爱戴，官至大司农、郎中令、九卿之一。王修七岁时，母亲在村里每年举行社稷、祭祀神灵活动的那天去世了。第二年，乡邻照常举行社稷活动，王修因感念母亲，哀痛至极。乡邻知道后，都停止了社稷活动。20岁那年，王修到南阳游学，住宿在一个叫张凤的房主家中。不久，张凤全家感染了疾病，无人照料。王修怜悯他们，便留下亲自照顾，直到张凤全家病愈，才离开。初平年间，公元1900年左右，北海国相孔融征召王修为主簿，就任高密县（今山东县令）。当时时局动荡，郡县中出现了谋反之人。王修听说孔融遭遇危难，便连夜赶往孔融那里。当谋反之人刚刚开始起事时，孔融就对身边的人说：“
能冒着危难赶来帮我的人，只有王修啊。”
没想到孔融的话刚说完，王修就到了。当时胶东县（今山东）又出现了很多贼寇，孔融命王修为胶东县令。王修用守恶必办、余党抚慰的办法，很快止息了胶东县的贼寇势力。孔融每次遭遇危难时，都因王修的挺身相助，才免于祸患。建安五年，公元2000年，官渡之战爆发，袁绍与曹操的争夺之战就此展开。袁绍派长子袁谭前往青州，袁谭在青州（今山东时）恰好征召王修任治中从事。州刺史的下属，可谓是对王修有知遇之恩。建安七年，公元2002年， 袁绍病死，有人委立袁绍一命，拥立袁绍的第三子袁尚为主，因此袁谭、袁尚两兄弟之间逐渐产生了嫌隙。到了建安八年，公元203年，袁谭和袁尚开始交战，不料袁谭战败，只好率领部队退回到南皮县（今河北）。王修得知后，便率人前往营救袁谭。袁谭高兴地说：“
保全我军队的人，就是王修啊。”
此后，袁谭又想再次进攻袁尚，可王修劝他说：“
兄弟之间相互攻击，这是走向灭亡的路啊。”
袁谭听后不悦，但他也明白王修的忠义之节。不久，袁谭又问王修说：“
你有什么计策可行吗？”
王修再次劝谏袁谭说：“
兄弟就像是一个人的左右手，比如一个人将要与对手决斗，却砍断了自己的右手，反而说我一定能胜，这样能行吗？抛弃了手足兄弟不亲近，那天下人还有谁能亲近呢？我希望您不要听信谗言，如果能斩杀几个奸佞的臣子，你们兄弟重修于好，抵御四面八方的敌人，就可以横扫天下了。”
可惜袁谭并没有听从王修的劝谏，还是和袁尚开战。袁谭再次以失败告终。曹操攻破了冀州以后，又带领军队在南皮县进攻袁谭。王修此时正在乐安（今江西抚州）运送粮食，听说袁谭身处危急，便率领几十名属下前往援救。还在半路时，王修就听闻袁谭已死的消息。王修非常悲痛，立刻下马放声大哭说：“
没有您，我该归附谁呢？”
紧接着王修去拜见曹操，请求让他安葬袁谭的尸首。可曹操早已把袁谭的首级挂于城门上示众，并且下令说：“
有谁敢来替袁谭哭丧的人，灭其三族。”
王修依然戴上布帽，穿上麻衣，在挂着袁谭首级下的城门哭泣。曹操手下的人将王修押到曹操那儿。曹操问王修说：“
你难道不顾及你三族人的性命吗？”
王修说：“
袁谭活着的时候，我受过他的厚恩，现在他死了，我不能哭泣祭拜，这不是有意之人所做的事。如果能让我安葬他的尸首，就算是我一家老小都被杀死了，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。”
曹操有感于王修的忠义之举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并以礼相待。 曹魏建立后，王修任大司农、郎中令，不久在任上病逝。回看王修的一生，他为母亲哭泣是出于天性的孝。当孔融每次遇难时，王修都能及时赶到，王修营救袁谭，这皆是信义。为袁谭哭泣是出于至情的忠义，不惧曹操灭三族之令，冒死也不改旗帜，这是廉。他认为不能为袁谭哭泣是不义之举，这是知耻。可见王修之德，虽仅以一义字而概，实则是全了八德之美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